然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我想对很多人来讲哦，信耶稣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就是交出生命的主导权。这什么意思呢？表明我们一生大事或小事都要让耶稣来做主。因为相信耶稣，愿意放下自己的选择权，你觉得难不难，挑不挑战呢？其实要交出主导权会让人感到害怕，但却是基督徒每一天都在面对的，这是一生的功课。今天云彩飞扬的英如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陈慧萍，就要来跟我们聊一聊，在她经历了婚姻失败啊，成为单亲妈妈啊，还被恶鬼啊、邪灵啊搅扰啊，身心俱疲之际，却因着她决定要来信靠耶稣，来交出她生命的主导权，她艰苦的人生开始有了翻转。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她。欢迎慧萍姐，你好。
你好。
我想能不能请慧萍姐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让听众朋友认识一下你。
OK， 好，大家好，我叫慧萍，然后目前在读神学院，家里有一位先生嘛，目前有个小孩，那小孩也长大了，大概大四。
刚才听慧萍姐讲说，你现在在念神学院啊？
对。
怎么会想要去念神学院呢？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教会的牧师很鼓励我们。我过去跟现在的生命不太一样之后，那自己也起来当了小组长，也愿意服侍。那牧师觉得当小组长带领你的小组员，你应该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纪要真理的认知，而不是随便讲随便看随便说。那时候也觉得自己不足，也觉得说组员问我有一些问题，我好像也回答不太出来。我只是想要去多认识神，然后多从圣经里面去知道神的真理而已，就想说好吧，那牧师这样子一直鼓励，那就去读读看。
其实神学院就是并非说你要当传道或是牧师你才可以有资格去读，
对，
而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
是
究竟他的圣经真理怎么样活用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当中，这样子的朋友其实你可以去读的。
对对对，因为学校有分培育中心班或证书科，这种的就是一般的人都可以去读的，对，
然后牧师又这么鼓励，哇，慧萍姐很愿意顺服哦。你以前是这么顺服的人吗？
当然没有啊。
当然没有。你刚才在分享为什么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其实有埋一个伏笔哦，就是你其实经历到生命很大的一个转变。
是、
哦。所以今天为什么特别邀请慧萍姐来、就是要聊一聊你的转变的故事哦。
OK。
那么其实慧萍姐，我看你的见证啊，你是第四代基督徒诶。
是，没错。
所以从小就跟爸妈一起去教会吗？
对，有记忆以来。爸爸妈妈就会一大早带着我们家有三个小孩，三个女生，然后爸爸就会一大早把我们挖起来带去教会。那爸爸因为在教会是当执事，他就是也是自己的身体不舒服被神医治之后变得非常的热衷，然后呢一大早就是把我们家三个小孩带起来，然后就我们是要比别人更早到的，因为爸爸他会很主动的去最后一个走关窗户，然后最早去的就是开窗户，然后打扫教会，他完全就是自发性的，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支付，然后他就是这么愿意。他这些事情是要在会众来之前都全部 set 好，他变成就是他一大早起来去做这些事，所以他就是一大早帮我们三个挖的，然后跟着他去做这些事。其实那时候有一点抱怨，觉得说为什么我的同学他们都可以睡得好晚，礼拜天我就要一大早起来，然后就要跟爸爸去做这些服侍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看在眼里，往后也影响我蛮多的，变成我的身体有一个很习惯的周期，就每一周一到时间到就是自己起来，要去教会。影响到我不管去哪里第一件事就是会去找教会。
那爸爸妈妈怎么跟你分享耶稣啊？
爸爸其实比较少，妈妈比较多，他们都是农家子弟嘛，所以读书也不多，只有读到国小毕业而已。那时候妈妈她会教导的当然也不多，他是以他自己的认知的耶稣来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啊，除了一位真神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别神了，就是从小就一直灌输我们这种观念，然后你遇到什么困难你就是只能找耶稣，从小这样子被我觉得有点魔音传，就是一直这样子被灌输一直被灌输。那在教会也有去参加主日学嘛，好像就是只有这个神，那我就不会去乱拜，但是我跟这个神其实不熟， 因为我觉得这是爸爸妈妈的信仰，不是我的信仰。我自己没有去真实的经历，我只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但是你就在那里过你的，我就过我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一些比方说什么算命啊、紫微斗数这些事情的？
应该是说我后来上台北读书读大学嘛，那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第一件事一样就是找教会，然后找教会找到了之后其实也没有很认真的去，慢慢慢慢的就比较没有去教会的时候就会世俗化，就是同学约说诶，哪里哪里有什么星座啊，哪里哪里只会斗数命盘啊什么的，就会慢慢慢慢的被身边的人影响，也会觉得说这个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对圣经的真理不了解嘛，所以那时候的我应该是都信，就是哦，我也信这位神，那我也信塔罗牌，我也信星座，我也信算命，
反正都试试看嘛。
对。
所以当你真正开始有一些的转变的时候，其实跟你的婚姻比较有大的关系嘛， 对不对？
是。
你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哦，我毕业没有多久我就结婚了，嫁到南非。对，那嫁过去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件事还是找教会，就是习惯吧，然后就找到华人教会，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去教会并不是真的跟神建立关系，我就是跟人，因为那里有华人嘛，那可以讲国语，那会觉得有很有亲切感，所以我就觉得哦，我礼拜天好喜欢去教会，因为可以跟一些华人见到面，然后聊天，然后可以去互动。
前夫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吗？
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那时候前婆婆她是信日莲教，
哦，
日本的佛教吧，应该是这么说。
那你这个基督徒媳妇嫁进去，
她也
会希望你跟她一起念佛经啊？
当然了，她也很积极的在传她的信仰给我。对，那时候因为他们家是三个儿子，那当然就会有三个媳妇，那这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有比较。我是唯一的基督徒，那其他的两个媳妇都是跟着他们去念经了，他当然也会希望我可以跟他们一样。那我在那样子的环境跟压力下面，当然也是希望说哦，得到公婆的一个认同啊，所以就会去跟着念。自己现在想起来是还蛮好笑的，就是我念完我都会去做祷告，跟神认罪悔改，就是我还是相信你的，但是因为我只是只是形式上的而已，那求你就是赦免我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很奇妙耶，因为你刚才讲说其实从小到大你虽然都会去教会，但是你不觉得自己真的跟上帝建立那个关系，可是当你做了这个念佛经的事情的时候，你又觉得好像还是需要再跟神忏悔一下。
对，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个良知吧，知道说做这件事情不是正确的。感谢主啦，我觉得应该是圣灵的感动吧。
是嫁到南非去的时候啊，您的婚姻在当时候如果是旁边的人观看的话，是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婚姻？
确实，因为那时候前夫他们家经商嘛，那在南非就是国外的生活就是一定是住那种大房子啊，出去是没有公车，没有那种捷运的，你出去就是要开车，因为你没有车等于没有脚，所以大家会觉得哇，你嫁得很好啊，住大房子啊，然后开车啊，然后好像就是过得很幸福美满这样子，
生活中都有佣人
对
帮忙这样。
对，因为在南非有佣人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们的过去他们就是一些阶级的关系，然后每个家里面都会有请他们叫黑婆帮忙整理家里这样子。
所以刚嫁过去的时候，你当时候对这个婚姻的期待是什么？
我觉得我是个好像就是那种公主跟王子结婚了，然后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就是家里面，然后就有就生小孩啊，然后就是我没有一定要做什么大事啊，多发达没有，我只是想要过一个平平淡淡的，然后就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好像就是童话故事一样。
可是没有想到后来这个童话故事怎么变了调了？
对，没错。对，后来就第一个是信仰嘛，那第二个他们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帮上他们家，他们希望他们家娶的媳妇是要可以帮得上他们家的忙，譬如说你会很会做账，你很会在外面 social， 然后跟一些客户打好关系之类的。那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原生家庭比较淳朴吧，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农家子弟，我又从小在教会长大，那我从小的环境因为是读舞蹈系，我的高中也都是女生，就是女校，到大学之后当然就是男女合并，但是女舞蹈系男生很少，我觉得我的个性好像没有那么的像
这么强咖。
对对，我想讲
你是比较天真浪漫型的。
对对对，就没有办法那么厉害，没有办法那么强咖，所以在这当中婆婆对我的信仰比较有一些想法，那公公是对我的一些做账啊，或者是在跟人的一些互动上面比较会有多的希望，我可以再更精明一点。
他会对你破口大骂吗？
曾经也有过，就是有一次家里请客吧，就是请一些客户来家里面吃饭，那时候我就要煮饭嘛，煮完了然后准备就是请大家来吃饭，然后他好像接到一通电话，心情好像也不太好，转眼就刚好看到桌子旁边有一颗高丽菜吧，然后那另外一边好像就是有一点烂掉了，就当着那些外人，因为那些外人是我们请来的贵宾嘛，就当着那些外人面前就是用台语骂我，就是骂我，就是说怎么买菜啊，不要看啊，还是买什么菜啊，连这样这不好啊，反正就是用台语这样子的骂我。我那时候其实才二十出头，就面对这么多人，因为客人来我们家也是请他们来吃饭，那客人也觉得很尴尬啊，你怎么在我们面前骂你的媳妇，然后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情，那我自己觉得啦，那时候他应该就是把那个气发在我身上。也因为他的弟弟也一起来到了南非嘛，那时候他们刚过来的时候我们是一起住，譬如说煮饭上面我们就要讲好，一人煮一个礼拜，或者是说生活习惯的一些不同，就慢慢的有一些的争执出现。我觉得那是一个小小的，不是主要原因啦，因为我都会觉得说没关系，这些生活上的琐事，还有就是你爸爸妈妈对我的不谅解，不是那么喜欢我这个媳妇，那我都觉得没有关系，只要你爱我就好，我都还是愿意忍下去。可是到最后就是压倒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丈夫他就是外面就有了其他的女生，那是我就完全就没有办法接受了。对，
那时候已经有小孩了吗？
对，已经有了。
小孩多大啊？那时
我记得我离婚的时候孩子好像才3岁。
当你发现丈夫外遇的那个时候心情状态是怎么样？
我那时候心情状态，我其实我觉得我有一点觉得很不真实，会觉得怎么可能，你怎么会可能会这样对我，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会觉得说你承认嘛，你只要说你错了我会愿意原谅你，可是他怎么样就是都不承认。对，那时候是真的很灰心吧，然后很难过，有曾经就是不想活啦。那时候开始对神有埋怨，就觉得说我从小到大我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坏事，但是你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那时候就开始埋怨神，怪神，然后甚至就是不想要活，我曾经也是想要自杀，因为我的前夫是我第一个男朋友，我就是对，就是我把我的全心全意都因为你，然后我跟着你到了南非，然后我愿意就是牺牲我的工作，可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背叛我。我记得我曾经开车开到海边，当然没有勇气跳啦，但不是那时候旁边也有人，但是我就是对着大海然后大哭大喊大叫，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那我曾经这么爱的一个男人，那他也跟我说，他就是你也知道嘛，就是我们两个互相的那个约定，为什么他可以破坏这样子的约定。那再加上他父母亲对我的不是那么的满意，然后再加上他的弟弟跟他的小婶，他们也对我做了一些事情，也讲了一些话，都很伤害我。对，我就整个就是在海边就是痛哭。是。
那后来小孩的抚养权怎么办呢？
小孩后来其实还好，我们有讲清楚，就是共同抚养。只是说到后来，孩子在他4年级吧， 三四年级之后，他们不让我看小孩。那我那时候知道是因为我的前夫他换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要跟他结婚的，那他比较介意我常去看我的小孩，所以他那时候就不准我看。我就觉得你心里又很难过啊，那我那时候就真的是学那个电视剧，我那时候就真的跑到学校去偷看我的儿子，然后甚至还跑到安亲班去偷看我的儿子。后来因为我们这当中，我就开始告他嘛，我就告他就是你孩子要给我，那你要付我赡养费，但是他不愿意孩子给我，他又反告我，就是说孩子都在他那边，我应该付给孩子一些抚养费，就这样子的原因告来告去告来告去。那告到我觉得真的是我赢了他也赢了，我输了他也输了，因为我们两个用不同的一个法条去告对方，告到后来我就是精疲力尽，就突然间有个念头，就觉得说算了，你也不用给我赡养费啦，我也不想付你赡养费，孩子我只要你给我，我来带。那我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的第二个老婆怀孕，又生一个又怀孕一个，他两个孩子生的时间很近，那我儿子那时候又要迈入国中，我那时候其实就没有找我前夫谈了，我直接去找我前婆婆。前婆婆我觉得还蛮感谢他，就是他还蛮疼我儿子的，我相信我是为了我儿子好，我婆婆她会愿意，所以我直接找我婆婆谈，跟她说孩子要进入国中时期，那爸爸常常在外面飞来飞去做生意嘛，那他现在娶的太太一个才一岁吧，一岁不到还一岁，然后现在肚子又怀一个，那孩子要迈入国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要不然就是孩子国中时期就让我来顾，他以后长大了他要回来找爸爸，我都很欢迎他找爸爸。婆婆可能也这样子去跟他的儿子说，我前夫说嘛，那前夫就说好，可以，你要儿子可以，但你要签下一张，就是儿子发生的任何费用都不准跟他拿。我就觉得好啊，那就签啊。那时候开始我就自己当了单亲妈妈。
你把他接回来之后，你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曾经聊过就是关于你跟前夫这个婚变的这个情况吗？
有，我有跟他讲，其实在他小时候他就已经三岁的时候吧，就会很多的问号，我也是从一些朋友阿姨的口中听到的，他会说妈妈去哪里了，那为什么睡在旁边的不是妈妈了，会问这些，因为他才三岁嘛，他不懂，我也很难去跟他说什么。
妈妈被赶出来了，
对啊，但是他不懂啊。可是那时候我希望他心中不要有怨恨，所以我一直不断的灌输他，爸爸妈妈都很爱你。就我其实我那时候就有直接跟他讲，就是爸爸就是不爱妈妈了啊，那妈妈就也对爸爸不开心啊，所以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在一起了。但是爸爸妈妈都很爱你，我会这样不断的去灌输他。对。
所以后来你重新回到教会之后，孩子也跟你一起去聚会吗？
对。其实那时候有个想法，就觉得说算了，你们把孩子给我吧，我就好好的把他带好，那我会带他去教会过教会生活。因为我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在教会长大，那我觉得教会有一种给人家说不出的温馨温暖，
像家庭一样。
对，所以我希望孩子可以在教会里面得到更多人的爱，这个念头过去，所以我才想说好，那就把孩子带在身边，我好好的带他每个礼拜去教会。
是。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请慧萍姐继续来分享究竟是什么原因愿意重新回到教会了、
okay.
那生命是怎么样经历一连串的翻转，我们待会儿要继续来分享。
主耶稣，请你牵我手。主耶稣，主耶稣，我的生命 要有你。人生苦短，为欢几何？明天的事，谁能预测？我匍匐倾倒你面前，我的生命要有你。哦，主神灵，我主神灵，请你引领我。哦，主神灵，哦，主神灵，我怎能不依靠你？我心如茧，丝丝牵连，自我的墙多么有限。我静静聆听你声音，我的生命要有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音如为你制作主持的云彩飞扬，今天邀请到的是陈慧萍。慧萍姐，我们继续来分享你精彩的故事。
好，
刚才听到的真的是从云端跌落谷底哦。本来以为说嫁到南非去了，要过着人人称羡的幸福的婚姻生活，结果没有想到后来婚姻就变了调了，还要跟前夫呢上演这个争夺孩子抚养权这个大战。那幸好最后孩子回到了你的身边。当你回到了台湾之后，怎么样再次的重新的回到教会？而且这个回到教会跟你过去的去教会是不一样的，是你真的跟这位上帝建立关系，你不再是好像以前这是我爸爸妈妈神，但不是你的神。你是怎么样真的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的？真的经历到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同事，他就邀请我去他的教会。我的同事他就跟我说，诶，那个我们教会啊有办那个祷告特会，你要不要来？因为他很早就约我了，两三个礼拜前就约我。然后我就想，哦，看了一下那个行事历，我觉得好吧，因没事应该可以，我就先答应他。那我去的第一天就牧师来为我按手祷告，我就觉得诶，有一股暖流的感觉，然后心里觉得好温暖好平安。然后他就为我祷告，那在帮我祷告当中呢，其实他不知道我的过去，可是他居然可以，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圣灵感动嘛，神告诉他的，我觉得神是透过他的一些祷告在安慰我。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怎么可以透过祷告然后你会知道我在想什么，然后你怎么都说中了我的点。心里有一股非常莫名的平静安稳，对牧师的祷告，然后让我觉得心里觉得好平安，然后有点喜乐的感觉。那我就很期待要再继续第二天。然后去了第二天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做一些释放祷告。释放祷告的时候呢，我身体开始有了一些反应，会抖，会流泪，然后甚至就是会尖叫，把心里面的那些难过那些释放出来。我自己觉得奇怪，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后来才知道，就是牧师他有跟我讲，就是他也是按手，然后为我祷告，然后知道说原来过去我接触过一些巫术，什么
算命、塔罗牌、星座那些的。
对对对，就是接触到这一些的巫术啊，然后可能就是也接触过国外的一些好像下蛊还是什么的。对，那确实我有去过那些地方啊，就是只是好奇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些东西都是神不喜悦的。这些东西你接触的时候，其实那些东西就会跟着你。那我就知道说，啊，原来我们的神可以这么大的能力把我身上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赶走。牧师他就是奉耶稣的名帮我赶鬼。那赶完了之后，我觉得哇，有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 你本来全身就是在一个很紧绷然后发抖然后尖叫的状况下，他一直奉耶稣的名把我身上的这些巫鬼巫术赶出去之后，然后整个身体就是好轻松，然后感觉那个眼睛真的变得很明亮，被医治祷告之后就会想要去更多的认识这一位神。那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读圣经，真的就觉得说我好想要再更多的认识这一位神哦。
慧萍姐，那你后来在这个信仰当中神怎么样来帮助你？因为我觉得过去那个被鬼啊邪灵啊搅扰的时候，他应该会搅扰到你的心思意念吧，对不对？比如说可能有些很恐怖的想法会冒出来。
对对对，没错。我那时候经过了那个医治祷告，就是释放祷告的时候，牧师后来有关心我。那关心我的时候他就问我说，诶，你最近睡得好吗？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睡不好，然后我头脑里面一直不断的有一些画面出现，而这些画面让我觉得我好污秽，我好脏，我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出现？我居然眼睛闭起来，我会有那一种耶稣短头的画面。
嗯，
然后甚至就是我会有一种思想，就是把我的思想拉去想说耶稣的宝血没有能力，他就是好像我们女人 MC 来的那一种脏的血一样。我说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我好龌龊，我好脏，但我快要精神分裂了吧。就是你不想去想，可是你的思维会拉着你去想，当中的征战我觉得好累好辛苦，因为那是精神上的折磨。那时候其实我就哭，我就跪下来跟神祷告，然后我就看着天空，然后就跟神说，主啊，你我经历了这么的辛苦，我这样子从过去这样子破碎的婚姻，然后到现在我要重新的认识你，可是为什么我的头脑已经不是我的头脑，我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我觉得我整个头脑很混乱，可是我又没有别的神可以相信了，可是我好辛苦哦。我就跪下跟神祷告说，可是我真的我睡不着，我吃不下，我莫名的惧怕，我莫名的害怕，我甚至看到一个汤匙在桌子上，我走过去我都害怕，我不知道我在怕什么，但是那个精神上的折磨我真的是我不会去说，但是真的是很痛苦很痛苦。那我就看着天空，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真的没有别神可以信了，我只有你而已。牧师那时候因为刚好打电话来安慰我，我就想好，那我就去找牧师。我去到牧师那里，然后牧师他就为我祷告，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他又把手按在我的头上，然后就为我祷告。他马上跟我说，慧萍，你是不是担心神不要你了？然后我整个就是爆哭，我就觉得说，怎么我刚刚的祷告，然后神马上透过牧师知道说我在想什么。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我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我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的神就是这么的了解我，这么的知道我的难过，我的痛楚。
真的耶，我听了都好感动哦。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在苦难当中，其实最害怕的就是跟神那个连结断掉了。
是，
然后我们好像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了，或是不知道那他现在对我的生命到底他要怎么处置。
嗯嗯嗯，
然后害怕断了那个连结，然后被丢弃的那个感觉。
嗯，
所以当牧师在为你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话语，然后安慰你，也回应了你当时候跪在阳台啊，看着天上啊，
对，
跟上帝的呼求啊，这样，我觉得哇，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耶。
是是，
所以你的心就安定下来了吧？哈，
对，从那之后，我觉得我整个生命真的整个被翻转，因为我真实感受到这一位神，我是何德何能，我这么的渺小，你怎么会就是 care 我？
嗯，
对对，所以那种真实的经历让我觉得我的神真的是真神，所以我整个生命整个翻转整个改变。
哇，我觉得真的是当生命整个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翻转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要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了。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就要请慧萍姐来跟我们谈一谈，因为过去你都是虽然看似好像有一位神，但是你没有想要跟随他嘛，齁。
嗯，是。
但是当你真的来经历到，哇，神的那个大能的时候，你开始改变了，你开始愿意要跟随神了。那跟随神的时候就要经历到这个，那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主权交出来，齁，交给他。
是。
后来有没有愿意呢？我们等一下就继续来分享。
OK。
那撒勒人也 稣面前，我站立心变而然，希冀他也把我爱恋，我追无尽梦舍面，主为我在园中恳求，但愿父旨意成就，非为自己流泪担忧，血汗点点为我流。何等稀奇，何等奥妙，主此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你的主持人英如。今天邀请到陈慧萍来到节目中聊一聊生命故事哦。有时候生命改变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呢，
是
有时候经历好多高山低谷，好多流泪的时刻。但是感谢神一路都走过来了哦，现在收获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
是
那我们再回首过去哦，那时候因为被邪灵啊搅扰的慧萍姐，其实脑中充斥了很多负面的思想，
对，没错，
很多可怕的思想。
是，
但是你是怎么样透过一次一次的祷告，后来整个大脑越来越清醒，这些的话渐渐的离开了？
是，真的就是赶鬼祷告，真的就是像新约耶稣说的，就是我们可以奉他的名去践踏蛇和蝎。那透过了赶鬼祷告，当然不是一次就好了。那在赶鬼的当中，其实就会一直不断的有被提醒，你有什么事情你还需要去做认罪悔改。那赶鬼祷告的时候，其实我被赶的当中就是有一些身体上的反应嘛，那些身体上的反应我去回想，我那时候的手是变这样子，然后会乱、
哦、有些手势是不是
会乱扭转。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因为我是本身是舞蹈科系出身的，后来我去看了一下我之前所跳过的舞，譬如说中国舞蹈史的话，它的原本舞蹈的起源就是祭祀，异教的祭祀。那我的身体其实就是去跳了这一些异教的东西， 所以就变得说，我简直是整个身体是让邪灵在使用，欸，要转啊，然后要跳啊，甚至要唱啊，这些动作，我觉得其实回想起来，那我的身体是完全就是不是属于神的感觉，好像跟当地好像也没什么两样了。对啊，因为整个身体就是你要去跳那一些的舞蹈，祭祀的舞蹈，异教的舞蹈，我就被神光照到说，天哪，我做了那么多得罪神的事，我虽然没有去拜这一些东西，但是我的身体是被这一些异教的东西在使用，甚至是去庙的前面表演，甚至印度教的什么的都有。我就想到说，天哪，我的身体是这么的肮脏污秽的，在被这一些不是属于神喜悦的东西在使用，那神还愿意这样子的救我，把我从这些痛苦当中这样子救起来，我就觉得我怎么配得，我怎么配得神这样子的一个爱我，或是那时候真是跟神认罪悔改，就觉得说，主啊，我过去做了那么多得罪你的事情，在我不知道的状况下去接触到了那么多的异教的东西，甚至不是只是拜而已，甚至是还整个身体是让异教的灵所使用，念经什么的，这些都不是神喜悦的，因为神要我专心爱他，可是我居然去做这一些是神不喜悦的，可是他居然没有放弃我，他还愿意的把我从这样的深渊当中不断的在把我救起来，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救起来，让我觉得真的很痛悔，然后真的是很真实的跟神做这样子的一个悔改。对，那就不断的就是被神光照，就是你还有这件事情哦，你要去做认罪悔改，还有这件事情哦，要做认罪悔改。那只要是认罪悔改完了，透过那个赶鬼祷告，头脑就越来越清楚，眼睛真的就是越来越明亮，因为以前一打开圣经就是想睡觉，然后打开圣经就是那些字都模糊的看不清楚，可是现在打开圣经就是越读会越有精神，或者是你听讲到，你就不会像过去就是想睡觉。对，所以一次一次不断的经过赶鬼祷告，然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那谈一谈关于读圣经对你的帮助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过去啊，没有读神的话的时候，那个思想价值观跟你开始读了神的话，神的话开始进到你生命的时候，带来什么样思想上的转变呢？
经历到这一个真神了，你相信他之后，你会敬畏他，你会爱他，爱他你会想要去了解他，去认识更多的他，所以他讲的话你都会想要去做。圣经讲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去愿意去做。譬如说他说到饶恕这一块，那饶恕这一块我真的在过去的婚姻里面，这么的破碎的婚姻里面，我觉得要讲到饶恕真的是很难。但是我看到了一个金节，就是你们如果不愿意去饶恕别人的父，也不会饶恕你们。那我看到之后，我说哈，我想要耶稣饶恕我，因为我很爱我的耶稣。可是他饶恕我的话，我也还要先去饶恕别人的，就因为神的关系，那我愿意去丢掉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放下我自己的自以为是的。就我愿意去放掉，然后我愿意照着耶稣的教导，神的教导来去做。但是我相信公义的神，他会彰显他的公义，我会把我的主权交出去给主来为我伸张正义。那你这个人，我愿意选择原谅。但是有时候真的做不到，那做不到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真的很想原谅，可是我做不到，你可不可以帮我做到啊？我相信我受洗的一定有圣灵与我同在啊，圣灵你可不可以更多的与我同在，去感化我的心，让我心中没有那一些的怨恨，让我心中没有那一些的痛的感觉，让我慢慢对这个痛慢慢无感，就是这样子的祷告祷告祷告，慢慢对，真的还对前夫无感了。就是我记得，因为现在孩子长大，有时候过年过节还是会载他回去看看前夫，那真的现在看他就完全没有感觉，就是不会恨他，然后也会跟他打个招呼，然后说个几句话。
所以现在看到前夫就是他是一个需要耶稣的人。
真的真的。
他就为他祷告这样子。
是。
哇、wow, 感谢神耶、我觉得这个心路历程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
是。
但是真的看见神的爱啊，神的救恩啊，一路的帮助慧萍姐走过来。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你的第二段的婚姻哦，就是现在的这个婚姻，
是
好像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也经历到要把主权交给神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也是。 其实在我接触赶鬼祷告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跟他交往没多久。当我接触赶鬼祷告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想要分手、欸。
为什么呢？
对，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我只要我的神，我觉得我全世界都没有人，没有任何人都没关系，我只要我的神就好。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因为神好不容易把我从这么的一个受伤的里面给医治起来，把我给拯救起来，哇，我的神这么的伟大，那你是拜拜的、欸、你是那个不是跟我同样的信仰的，然后他的背景也比较特别，是他的妈妈是乩童林梅。那我那时候就觉得你要信主不可能吧。那时候他因为有一些工作待在澳洲，我就传简讯跟他说我经历的事情，那他看不懂啊，他在那么远，然后那时候的手机不是 iPhone， 那时候就是黑白纸的那种打字机，他看不懂，他不懂我的经历是什么啊。那回来之后我就好兴奋的想要跟他讲我的经历，他就是一副就是问号，他只是觉得我整个人怎么变了，变得他不认识的慧萍了。我就觉得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不想要你了。我自己心里做一个祷告，我自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已经有一过这样子的一个破碎的婚姻了，你好不容易把我从这样子的深渊里面救起来，医治了我。那如果说我的男朋友他不能信主的话，那求你就把他从我的生命中挪走，但是让我们彼此都没有伤痛。那如果他是你为我预备的，那你就在他下一季，我们那时候下一季好像是，我记得很清楚，12月3号，我们都一季一季受洗嘛，就在他12月3号那时候受洗。我就心里这样默默跟神做一个祷告，我就这样跟神讲。那我觉得神真的是也在他身上就是做了很多的神奇奇事。我记得他从澳洲回来，我有跟牧师讲这件事嘛，那牧师说啊，那就请他来我们家里面烤肉啊，然后再去他们家烤肉。那个牧师就说，诶，那我来为你祷告好不好？那他心里就想说，哦，来了来了，就是觉得祝福祷告嘛，没关系啊，来啊。然后他也没有排斥，然后就为他按手祷告。当牧师帮他按头祷告的时候，他居然想吐，然后就马上吐了。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什么力量啊，
所以他自己也吓到。
他自己也吓到。牧师马上问他说，你要不要决志祷告？那他那时候其实马上流眼泪，他说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妈妈、他如果决志祷告的话，那他妈妈怎么办？因为那时候
好像背叛妈妈了。
对，而且那时候只有他跟妈妈感情最好，住在一起，家里的兄弟姐妹都已经都搬出去住了，就那时候就只剩下妈妈跟他。那时候刚好有一天我就牧师就跟我说，他要写一本书，他想要把我先生他的经历写下去，就是说有一个乩童的后代啊来家里祷告然后吐啊，就是这些经历写下去这样子，然后问我好不好。我说好啊，我去打电话问他好了。我就打电话给那时候是男朋友说，诶，那个牧师他要把你的见证齁写到他的书上啊， OK 吗？他就说好啊。我说哦，那牧师都要写你见证了，那你要不要受洗啊？我就很顺的问下去，然后他就也没有愣住，他就哦好啊，他就马上就说好了。然后他讲完了之后，他也自己愣住，他就觉得诶，他怎么回答的这么的快？那时候他其实是在嘉义的一个表演厅工作，当他说好的当下，他当天开始头爆痛，就很痛很痛很痛很痛。那他就知道说完了，那些东西可能。
你说那些邪灵是不是？
对，
因为他过去应该也拜很多吧，
很多，因为他是那个嘛，他妈妈的继承人，邪灵不会去放过他的。他是做剧场的，所以剧场一说休息，那所有的一些人都跑去吃午餐，他是一个人跑到那个厕所，很不舒服，对，在那边很不舒服，然后他就祷告，他就生平第一次祷告，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等一下要演出了，可不可以让我的头先不要那么的痛，让我可以好好的把这一场演出做完。然后真实的他就感受到痛，慢慢慢慢渐渐就不痛了。这是礼拜四发生的事情，那礼拜日要受洗的嘛，那礼拜五的时候要希望他写一个受洗见证。这写这个受洗见证的时候，他就写到一个地方，他就头又开始痛了，他就赶快打电话跟我求救，跟我讲说，诶，他头又开始那一天的感觉又回来了，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就说你赶快回来，你赶快回来，我们去找牧师祷告。然后他就开车就回来， 然后他越开越不舒服嘛，他就看红灯，诶，九十几秒诶，可以祷告一下，他就拿了那个以前不是都送那个新约的圣经，他就拿了一下，他说嗯，牧师说可以祷告诗篇23篇或是91篇，他就打开圣经，然后就开始要念那个诗篇91篇，然后开始一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到后来诶，嘴巴不能控制了，被邪灵控制，嘴巴没办法说人话了。然后他就赶快开车到我家楼下，我就赶快下来。下来之后，我那时候看到他，我说你怎么了？他就比手画脚。然后到了牧师家的时候，然后他就走到那个牧师的那个家里面，走到牧师的家里面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身体，因为那时候他讲不出话来，是后来他可以开口讲话的时候，他才说那时候他感觉他的身体好多好多东西在拉着他，好重。他好难走进牧师的家，那我旁边我看我就觉得他走路怎么走那么慢，为什么走那么慢，可是他那时候讲话讲不出来。那他到了牧师家之后，牧师也是就是为他赶快祷告，那赶快祷告完了之后，他就整个就是觉得哇好轻省，终于可以说话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他知道原来他过去拜的这一些不是神喜悦的，他是犯罪的，因为不认识嘛，所以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是不 OK 的，是不是神喜悦的，是不是真的嘛，不是真神嘛，对。所以他在这当中就是不断的跟神认罪，不断的跟神悔改，然后在这当中也去感受到了父亲的爱。记得有一次在做礼拜的时候，然后那一次的主题就是好像有讲到父亲，哇，他整个就是痛哭流涕，牧师就为他祷告，然后就说嗯，从小是不是没有父爱，然后他就点头，然后就一直哭。牧师就跟他讲说没关系，就是你这边有天父爸爸在爱你，你就不用去担心过去。就是从这样子当中他感受到了神的爱。当先生他要受洗的时候，其实我先生他也很懂得我婆婆他的个性，他就去买了一瓶啤酒，然后来跟我婆婆就说哎，我妈妈来，我跟你聊聊天这样子。那当然他要讲之前，我们全部的人都为这件事情祷告，都希望这件事情主你能够成就。那我觉得主真的就是啊、哦，真的是可以把大山挪开小山挪开的主，就是我们觉得那个困难真的好大哦，就是挡在我们前面，我们没有办法突破，可是我们就是祷告。然后他就跟妈妈就是拿着啤酒说哎，妈妈，我跟你喝啊，怎么样怎么样，就趁着妈妈有一点喝醉了，然后有点开心，然后有点懵懵的时候，就跟妈妈讲说妈，我要受洗。那时候他以为妈妈会很生气，然后说哦，你要受洗哦，好啊，就是跟他好了。我就觉得那应该是神的工作，不然我们一般人没办法。然后钟正就说因为我找到了我的平安，他跟妈妈讲到这句话，他妈妈说好啦，你找到你的平安就好，因为我相信他本身全身这样子肌痛被这些邪灵使用，他也懂得那些被邪灵使用他身体的不舒服，就是他们会有上架跟退架嘛，退架，那他应该知道身体不，所以他知道他的儿子找到了平安，他觉得他懂他平安是真的是很重要，他就更要求妈妈，那我明天受洗你要不要来教会，就要妈妈来教会。你就想一个当机要来教会，然后我们那时候牧师啊师母知道那个当机妈妈要来啊，哦，都在外面迎接这样子。然后妈妈她也觉得说她的儿子找到了平安，那她也 OK， 她也来看看。那她来的时候她当然也是穿啊就是阵仗，然后带佛珠带什么，就整个身体都带来，然后就来到我们教会这样子。然后带到我们教会之后呢，钟正上去做见证，然后做的见证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些，嘴巴被鬼控制没有办法讲人话，然后被按手祷告，然后就一股气出来这样子。他在上面讲，妈妈在下面流眼泪的时候他才说出来，他说原来他的儿子的身体跟他一样，因为他的身体当初也是这样，他就说他曾经也是受过洗，他在小时候他的高中老师还是国小老师带一群小朋友，因为那时候很久以前嘛，带去教会拿糖果拿面粉啊，就跟着去，那老师一呼召诶，谁要受洗啊，小朋友就说我，所以他那时候其实也受过洗。那受过洗之后呢，长大了那身体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灵异的现象，那他曾经就是去过教会，但是 可能教会那时候的牧师对这一方面也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就把他拒绝在门外，就觉得他就是精神有问题，然后他那时候被笑。所以当他听到他的儿子做这样的见证的时候，他流眼泪的，他觉得他儿子找到了平安。那他自己因为当初没有在这个宗教里面找到自己的平安，所以他就去找了道教。那找了道教，诶，道教真的是可以帮你赶啊，大鬼压小鬼嘛，就赶啊赶啊，可是赶到后来他自己就也进去，就变成就是等于是说他在这一方面找不到一个医治，他变成找到道教这一边的方法去了。后来他也就变成就是做乩童了。那我们也不断的在跟他传福音。那他现在的想法，他现在虽然已经不在，但是他走之前的想法，他就是什么宗教都好。
是，不过至少释放儿子去信主了。
对对对。
所以你们现在都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是吧？
对对对对对，是。
哇，感谢主耶，收获了美好的婚姻。
是，
当夫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的时候，跟过去那个婚姻就有什么不一样啊？
哦，好大的不一样哦！我觉得过去，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对上帝不清不楚的基督徒，对他的话语也不是这么的认识的基督徒，所以遇到事情都是照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但是当这第二段婚姻是两个都是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人有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的主，就是不管我们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会以主为中心，那我们会以主的话来去提醒。譬如说我跟他有时候也会吵架嘛，不想跟他讲话，那他就会用圣经的经节，哦，寒露不可到日落哦，我生气你去睡沙发，他说哦，夫妻不能够分开睡，分开睡是务要专心祷告什么的。那他也知道我对神的话是非常的敬畏的，所以当他这么一讲的时候，我就会闭嘴，我就会乖乖的，就是会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所以就是我们两个因为都有一本圣经，我们都会照着那个圣经的准则去做。在这当中很多的冲突了，或者是有一些问题要解决的时候，我们就是会以神的话为主，所以其实我们很少很少吵架。
好精神哦。
对啊，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婚姻当中的时候，真的就是最好的第三者了。
真的真的
就一路的扶持你们这样子。
是。
那在最后，慧萍姐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听众朋友说的？
OK， 我觉得我这样子一路走过来，那可能刚开始不知道神在我身上这么做是其实都是有他的美意存在的。那当我灵命更新的时候，我变得我很爱传福音， 我很爱看圣经，然后我很爱就是思想神的话语，这些我好想要去分享出去。可是我怎么分享呢？我就用我的经历分享。所以神他不会浪费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遇到的高高低低的经历。像后来我遇到我想传福音的对象，刚好就是有一些失婚的妇女，就是神会安排在我身边的人，就是刚好是我的经历我可以去分享的。所以我觉得神他一定不会浪费每一个人的经历。那或许朋友现在可能在一些困难中或者是在一些低谷中，但是我觉得不要失去盼望，因为神他永远是为你做那个生命掌权者。只要把你的主权交给主的时候，主会来为你开前面的道路。那开前面的道路之外，他也不会浪费你的精力，他一定会透过你的精力去影响，去祝福你身边的人。我觉得有一段经文我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这边说到，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感谢慧萍姐的来到，分享了这么宝贵的生命的经历。
谢谢。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哈，要把主权交出去哦，想到就觉得很可怕，好像让别人来决定了自己的人生。可是如果今天我们交主权的对象是全知全能绝对不会错误的上帝，哇，那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有安全感。
是，
这条帆船就交给他掌舵了，是不
是
那遇到各样的风浪，上帝都可以帮助我们来跨越它。今天很感谢慧萍姐的分享，而且要谢谢慧萍姐将她的见证呢授权给我们，然后纳入在渊才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有需要实体的故事 CD， 可以来跟英如索取。那么当然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循序渐进带领你来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透过这个课程更多的来了解上帝对你的生命真的有一个独特美好的计划。那如果你要索取 CD 或是要参加这个课程，可以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那渊采飞扬这个节目除了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播出，也有在 Podcast 上面播出，所以欢迎你可以使用你方便的方式来收听这个节目，当然也很欢迎你可以留言给英如。再次感谢慧萍姐的来到，谢谢你。
谢谢。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